那个利率是分两种，一个是浮动的利率，一个是固定的利率。那么很多时候呢，作为我们投资者或者是自住房投资房，固定的利率呢就会相对来说，就是做那个 cash flow 做 budget 的时候就会很清晰，就知道我现在是给一个固定利率。但是呢，就是银行呢，他们是这样的，就是你比如说你的固定利率，或者是有一些叫 honeymoon 哈蜜月期的一些固定利率，他们通常都是这个固定利率一过了以后呢，他们自己会自动调回他们的浮动利率，而这个浮动利率呢，是当时的现实的那个浮动利率，并不是说浮动利率会有折扣。我为什么这么说呢？因为当你就是在选择一开始的时候，选择浮动利率还是固定利率的时候呢，固定利率顾名思义了，已经固定了。但是浮动利率呢，通常在我们贷款的时候呢，它都会给一个折扣。那当然了，要视乎你的额度啊，贷款额度来看那个折扣高还是低，通常都会有0.7% 的叫减免。当你的固定利率结束了以后呢，它就会调回它正常的浮动利率。在我们的角度来说，这样肯定是对客户不利的一个 situation。
但是，当你固定利率的时间结束以后，如果你去 renew，就是说重新把这个固定利率的期限又再延个3、5年的话，这样的话是不是就可以比较保护到自己的利益呢？
是的，我们通常有两种做法。一种做法呢，是我前提是固定利率结束，比如说3年，那你结束了以后呢，你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呢就是说你可以和银行去 negotiable，OK，
去进行谈判。
就其实哈，就是他书面上都会说，哎，你是跳回那个浮动利率了。但是呢，其实如果你真的打电话去说，哎，我现在别的银行 offer 是这个，对吧？你现在的利率比人家高，那这样的话你有可能会失去我们。那这样的话，有时候银行就会说，哎，那好，那我们帮你调整到就是和外面的 competitor 哈差不多的那个利率。这个是会发生的，而且是 practical，我们有这样去做过，确实是可行的。那实在如果不行的话呢，当然是可以继续一个固定的利率。那当然，这个固定利率有可能也是在现阶段，就是它能 offer 出来的固定利率。
如果是有多这么一个打电话的动作的话，可以省很多钱，特别是大家现在为了房贷节衣缩食的情况下，哈，如果一个电话可以就是为你争取多一些的资金回来的话，那还是蛮值得提醒的。
是的，是的，我觉得这完全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个步骤。做 broker 行业的话呢，我们会在接近固定利率结束的时候呢，我们就会帮他看市场上到底这个利率是多少。就算他没有房贷中介，其实的步骤也是一样的，因为他也可以去不同的银行去询问，就是看看，对吧？如果
对。
比如说我现在是跟西太平银行的，我到了利率之前这一段时间，我就可以去 shop around，我可以去那个 ANZ 的银行去问一下现在是什么，去别的就算不是四大银行，小的那些银行也可以嘛。就是你可以知道市场的动向，
对。
就是其实你自己做的工作就是我们 broker 做的工作，只是你自己去做了。我是完全有这个必要去做这一个步骤的。你想，你每年省个1000块，你30年也能省掉3万块钱。也就是说，你不要看这个数字小，是完全值得去做的。
积少成多。
对
但
的，
是
对的。
因为这几年呢，澳洲的房贷利率算是从历史上来看比较低的点，所以可能现在很多人是处于这个浮动利率的状态。那么有浮动利率的人，他应该注意什么问题呢？
你要注意的就是这个市场的动态，因为分分钟就是说，你现在如果固定利率是4.2，对吧？你的浮动利率是四，那分分钟就是有可能在1年的时间你就已经升到4.3，是有这个可能性的。就是看以往的历史记录，你要知道市场的动态。
然后随时可能要去把它变成固定的利率。
是的，因为变成固定利率，虽然有好也有不好的地方。因为你不好的地方是在于哪儿呢？就如果你是一个投资房或者自住房，你固定好了以后，万一就是这个房子你想卖掉，你就 break 了它的那个固定利率的 term，那这种情况下，它的罚款还是比较高的。所以说，你也会有得不偿失的这种情况发生。
最近呢，澳大利亚联邦银行就是 CBA 呢，新闻是说宣布暂停投资型的房贷业务。那这个标题呢是有点吓人的，但是具体到底是什么情况，能不能给我们分析一下？
其实那个联邦银行呢，它最关键还是说在政府规定的它的 investment loan，就是那个投资贷款的额度呢，它有可能已经到了一个封顶的阶段，所以说呢，他们就在 银行的政策上，就它必须就是把这个投资的贷款要放慢脚步。它现在呢，其实宣布呢是说，不是说所有的投资方不做了，是投资方的反贷不做了，反贷就是 refinance。
嗯，
对，就如果你去买一个投资方，他还是做的。你去 refinance 的时候呢，他不做的意思呢是说他你们不能通过中介就是 broker 去做，但是他自己的 branch 呢，就是你直接跑到 CBA 的银行呢，他还是做的。不是说这个门就一下子关死了，他只是想说，通过这个策略能够让他们的速度放慢下来，就是在那个投资的贷款的这个速度。其实这个事情也不是第一次就在 CBA 发生了，其实在差不多，如果我没记错，应该一年前吧，那个 AMP 他们也 reach 到了这个 limit， 他们就把所有的投资 investment loan 通通砍掉了。他们也是要根据国家的政策，就是控制他们的每一个就是 residential loan， 就自住的呢还是投资的，他们有个 ratio， 对，他们必须就是控制好，对，有个比例，是的，是的。
规定这样的比例的背后的根本原因，是不是也是要让房价就是趋于合理的一种其中的一个做法呢？
对的，其实他们也是有一个在风险控制的这个前提下，对，如果因为他们的房贷都是投资，就作为投资用途的话，那万一房价往下跌的话，那有很多的还款者还不起的话，那这样银行的风险就会高。对，因为自住的毕竟就是你是就是自己在住的，对，就不会有这个泡沫那么高，所以说他们是完全是在那个控制这个风险的前提下，这样去采取这个措施的。
最近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消息是会影响到购买者，就房屋的购买者要特别引起注意的呢？
是的，因为现在其实有几个点哈是大家要注意的。第一呢，就是说就这一年来说，银行的利率往上升了，而且呢在计算你的收入的贷款能力的时候，它的利率也往上升了。也就是说，换句话说，你本来你是5万块的收入，有可能你贷得到40万的款，但是同样你现在是5万块的收入，你只能贷到30万的款了。因为他在计算成本的时候拉高了。我觉得就是市场上哈，就是现在其实像我们哈，这个行业进了这些年来，通常的也是买投资房的多过买自住房的，就是找我们贷款的。那么也就是说，换言之，他这样一个策略出来了以后，本来能够多买一个投资房，现在买不了了。那么这样的话呢，也会把那个市场上所有的房屋的那个价格会下调，可能是政府的出发点，他是想略调一下就是房屋的那个价格，把泡沫去掉一点，希望就是在当地人能够有这个能力去买。